次来的朋友，今天我讲的题目是圣经中关于未知的回应。我们上次讲到，在我们面对未知的时候，我们第一件事应该做的就是要祷告。腓立比书第四章，我们看到保罗告诉我们，在我们面对未知的时候，我们应该欢喜，我们应该不断的感谢神，不住的祷告，并且把我们的忧虑卸给他，根据他的旨意来顺服他。今天早上我要来讲第二部分，关于如何去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回应我们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有时候你看到一个人，然后你给他做了自我介绍，但是你刚握过他的手以后，你可能就已经忘记他的名字了。所以说我们人是很健忘的，我们生命中的很多事情，有些事我们是想要忘记的，有些事我们是无法忘记的。对于未来的未知，使我们紧紧关注在将来的事上，而不是过去的事上。很多时候我们仅仅关注将来的事，却忘记了以前发生的事情。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过神的信实，神在以往我们的生命中、生活中对我们的信实。所以说，神以往在你生命中对你的信实，应该被投射在你的未来上。神在过去对我们的信实，使我们有确据，并且能够影响我们对未来的看法。当我们生命中充满未知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记住一件事情，就是神他是信实的。但是这个很难，对我们来说去回想、去纪念神的信实很难，特别是当你处在一个很迷茫、对于未来未知的一个情况下。今天为了帮助我们去记得，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一个忘记神的人，一个暂时忘记了神的人，以利亚。让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上十七章，列王记上十七章。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对于这一章经文都非常的熟悉，因为我以前有讲过，所以说你们大多应该都还比较熟悉这一段经文。列王记上第十七章描述的那个时代，是以色列没有敬畏神的君王。神差遣先知作为他的传话筒，所以当时的统治者是亚哈悖逆神，神就差派了以利亚去责备他。亚哈是以色列当时最罪恶的王， 是以色列的第八个王。在所罗门死后，还有所罗门的政权瓦解以后，70年后亚哈就掌权了。他娶了耶洗别，耶洗别是一个外邦的女子，她不是以色列人，她也不是犹太人，她不是神的子民，所以她娶了耶洗别。在那个，那是违反神的律法的。耶洗别这个女人，她敬拜巴利，并且她使整个以色列国都陷入在偶像崇拜中。亚哈也重修了耶利哥城，这也是神所禁止的。圣经用一句话来描述她的一生，在列王记上21:25，列王记上第21:25说，从来没有像亚哈的，因他自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这个就是当时的政治的背景。在神差派以利亚去以色列时候，当时整个国家的一个情况，但是那样的环境使得以利亚忘记了神的信实。让我们看一下具体是哪一些环境使以利亚忘记了。以利亚在列王记上17:1宣布了以色列将几年不下雨。在2:2-16，他躲藏了，神看顾他，神让他藏在基利西旁，并且让乌鸦去供养他。他让乌鸦来供给他的需要，来喂他吃，喂他喝。乌鸦会给他一些面包，还有肉。你有没有想过，这些东西，乌鸦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不知道神是怎样供应他的，但是我们只知道神供应他所有的需求，这个是超越我们所眼见的，超越我们的想象的。当溪水干了，因为当时有干旱，没有几年没有下雨，当然这个溪水就干了，然后神就让以利亚去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的家里。有趣的是，这个寡妇所在的地方撒勒法正是那个罪恶的王后别洗别的家乡，并且那里是他父亲的管辖范围，所以那个地方是一个外邦人的地方。所以当以利亚发现找到这个寡妇的时候，这个寡妇对于以色列国的事情也不太清楚，所以当以利亚发现这个寡妇的时候，发现她极其的贫困。没想到神他居然会用一个外邦的一个不信神的人来供应以利亚。我记得当时我们在美国的时候，我们没有任何的经济来源， 我们的父母也没有供应我们，所以我们就祷告。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甚至都没有钱交房租，也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都没有饭吃。就是当我和我的妻子最需要帮助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生了我们的第一个女儿伊恩。感恩的是神，他甚至可以用一些不信主的人来供应我们的需要。神他可以使用不信的人来帮助信基督徒。所以当以利亚见到这个寡妇的时候，他发现这个寡妇不仅仅是穷，她是极其的贫困。以利亚找到她的时候，她正在为自己和儿子准备最后一点点的食物，然后他们就准备等死。所以这个寡妇就说，哎，我们在吃完最后的晚餐以后，我们就可以等待死亡了。然后以利亚就跟他说，当寡妇向以利亚述说了自己的情况以后，以利亚让他回家做一个饼，并且保证他们不会被饿死。以利亚让他先来供应这个先知的需求。这时候以利亚可能在想，主啊，你没有弄错吧？你把我派遣到这个寡妇的家里，她比我还要绝望，她处的环境比我还要困难，他们甚至都没有办法生活，他们可能很快就会被饿死。但是我相信神，他想要以利亚记得一件事，我既然让你在基利西旁使乌鸦来供养你，那么我就可以使用任何的人使用任何的环境来供应你，难道你不记得了吗？当然以利亚他也没有抱怨，这个寡妇确实也供应了以利亚的需要。当时以色列国正遭遇干旱，那个干旱持续了3年半，所有的植物都要死亡了，人也没有办法活命。所以神他使以利亚去见亚哈王，所以他见了亚哈以后就说，我要挑战巴利和亚舍拉的先知。巴利和亚舍拉都是当时的偶像，是那个邪恶的王后所建立的。然后他说，我要挑战他们，跟他们斗法，来证明耶和华是真神。于是他们都修筑了祭坛，并且那一天有很多的人都在那里。巴利的先知和以利亚他们都筑了祭坛，并且祷告求告各自的神，使他降火显应。我们都知道后来这450个巴利的先知，这个偶像的先知都被杀了。你们知道吗？很有意思的是，考古学家们已经发现在外邦偶像巴利的祭坛下面发现了一个很小的地下通道， 所以那个坛下面有一个通道，当这些侍奉巴利的先知是可以在下面爬的，所以当他们求告巴利降火的时候，从天降火的时候，这些祭司就可以在地下通道里面点火，就好像创造出一个哦是从天而降的一个景象。所以这可能就是为什么以利亚对他们说我们要到加密山上去斗法，在大庭广众之下建一个祭坛，不要跟我耍花招。所以巴利的450个先知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在那里跳舞，用刀枪自刺，希望神迹可以出现，但是什么都没有发生。然后当以利亚开始求告耶和华我们的上帝的时候，他把水倒在祭坛上，倒了三次，并且那个坛周围有一些沟线，于是他使人们倒了三次的水，使周围的祭坛上面的木柴、翻祭还有所有的沟都充满了水。然后他开始求告耶和华，神就从天降火下来，烧尽了翻祭和祭坛，甚至木柴、火、木柴、石头都被烧尽了，就好像神从天降了一个原子弹。不仅所有的水都被烧干了，连石头和木柴所有的都被烧干了。所以众民看见了的时候就伏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所以他打败了巴利的所有的先知，并且把他们杀死了450个。当他战败了巴利的先知的时候，他已经很累了，因为你可以想象到他要使所有的人都跑到山上来看，然后要组织这样的一个挑战，这样的一个决斗，已经是很辛苦了。当他打败了巴利的先知以后，又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发生了，这件事也改变了以利亚的人生。我们知道什么之后发生什么，然后这个王后耶洗别非常的生气，她发誓要杀了以利亚，所以她又逃跑了，她逃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别示巴离她大概有100多英里，大约别示巴离加密山大概有100多英里，大约是2周的行程。那里是以色列国的最南边，他觉得我要逃到那里应该会很安全，所以他非常的惧怕这个罪恶的王后耶洗别，所以他跑了，走了40昼夜，到了何烈山。那个时候神就开始向他说话，第19章的第9节，神就开始问他了。神的话，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常在这里干嘛？你为什么要逃避？神虽然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是神希望以利亚可以坦诚地向主倾诉，并且可以卸下他心里的重担。他要提醒以利亚说，我是信实的，所以他要跟以利亚对话。所以以利亚在第19章第10节前半句的时候对他说，我为耶和华 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所以说以利亚其实是在向神抗议，说我如此忠心的侍奉你，你现在看看我身处多么危险的境地，你对我实在是太不公平了，你怎么可以允许神的仆人受这样的苦呢？接着他后面又说，现在你的敌人用刀杀了你的先知，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只有我一个人。其实事情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知道后来神告诉他说，他为他自己留了7000人，没有向巴利屈膝的人。但是以利亚这样的回应反映了以利亚内心深处的感受，当他面对未来未知不确定的时候，他也很慌乱，他也感到非常的孤立还有孤单。但是以利亚他忘记了一件事，神是信实的。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这是以利亚所面对的环境。但是以利亚他去解读他面对的未知因素的时候，使他自己感到害怕，因为这些所有的未知因素即将发生的，他未来的对于未来的恐惧，他都不知道以后要发生什么。你可以想象吗？这是一个曾经求告神从天降火，祷告雨停止下降的人，然后他现在因为害怕一个女人，就是耶洗别，而落荒而逃吗？他就是因为害怕王后去追杀他，所以他落荒而逃。他刚刚才打败了巴利的450个先知，但是他现在却在开始抱怨说，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们知道这个威胁是来自于这个邪恶的王后。所以这个王后威胁说，我发誓我必须要杀死这个先知以利亚。所以以利亚现在身处的环境，他非常的累，他非常的疲惫。我们可以想象他经历了那么多，刚经过了战争，然后现在又要落荒而逃，他已经非常的疲惫了，他要逃命，他40昼夜没有休息，一直在逃命，所以他非常的疲惫。所以他就说，主啊，要不你就把我取去吧，我实在是受不了了。所以这就是以利亚所面对的环境。所以我们可能在想，什么？你刚刚才经历过这些伟大的神迹，现在却是这个样子。也许你会说，既然你可以求告神使火从天降下烧灭祭坛，你也可以求神降火下来烧死耶洗别啊。你是不是因为神把你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你就开始想要掌控你自己的人生了呢？你知道为什么以利亚会很灰心吗？因为他以为他所做的，他以为他为以色列人所做的可以使这个国家转变。在加密山打败巴利的先知的时候，民众的反应都很好，他们当时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所以他觉得，哦，大家都是向着我的，神也与我同在。他觉得只要他忠心的执行神想要他说的做的， 事情就会有转机。但是他看到环境没有变化的时候，他就开始灰心了，他觉得一点希望都没有了。他可能在想，在我看来，我已经做了我所有能做的，然后我也不能再做什么了，现在情况真的是已经超出了我的控制，在我看来一点希望都没有，而且我很孤单，我很孤独，我一点曙光都看不到，我实在是受不了这样的情况了，现在我看来只有我一个人，我不知道，我很无助，我也不知道这样的情况要持续多久，并且我也看不到有什么转机，所以说在我看来事已至此，不会有什么希望了，所以我再做先知也没有什么意义了。所以他非常的灰心，非常的绝望。他绝望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忘记了神的信实，所以他选择了逃避。所以神需要提醒以利亚，去激活以利亚的记忆，告诉他说神是信实的神，所以这样才能纠正他对未来的看法。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第十九章第九节和第十三节，神提醒了，温柔的提醒以利亚两次，说你在这里做什么。当然以利亚他就开始抱怨，然后一开始神是很温柔的，后来神又是起风，然后用一个比较强烈的方式去提醒他，要摇醒他，告诉他说有很强烈的大风，说我可以使山挪动，如果我愿意的话。所以说以利亚，你有没有忘记一些什么事情？我是信实的，我对你是信实的，所以你不要忘了，我是信实的神。所以神他问了同样的一个问题，说你在这里做什么？你为什么要逃避？你在这干嘛？难道你不知道我对你有一个计划吗？你难道不知道我一直在幕后工作吗？难道你不知道我是做事的神吗？我对你的未来有一个计划。所以第十五节我们可以想象，他在逃命那么疲惫的时候，我估计以利亚那个时候也在想，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在这在干嘛，我也不知道你要我做这事是为什么。但是事实上神 早就在永恒对以利亚就有了他自己的计划。所以说其实以利亚并不是一个人，即使他自己觉得他自己很孤单，但是其实他并不是一个人。神在以色列中为他自己留了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神是想提醒他说，今天你要成就神的工作不是靠你自己，是靠我，是靠我们的主。这是神想要提醒以利亚的。你可以看到神有两个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以利亚忘记神了。以利亚为什么灰心，是因为他有两个问题。第一个，他忘记了神他过去的信实，他忘记了神以往对他的信实。当我们忘记神以往对我们的信实的时候，就会影响到我们对于我们未来的看法。我们看不到希望，是因为我们忘记神以前是怎么对我们的。 神以前在我们身上行的事情我们忘记了，神怎样对我们信实，所以我们感到害怕，我们觉得人生充满了未知。第二就是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像以利亚他当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因为他看不到背后发生的事情，他所以他以为什么都没有发生，但其实神是工作的神，神已经在幕后在做工。神说了他为他自己留下了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所以说其实是有事情发生的，但是他却看不到。所以我们觉得好像说哦，我们看不到神在工作，所以我们看不到希望，但是我们要知道神他是一直在工作的神，神一直在对你透过你来工作，使他的计划可以成就在你的身上，或者通过你来成就。有些事情即使我们祷告了，我们也记得神的信实了，我们经过了试验试炼，还有我们不要害怕，因为神他预备你做更大的事，所以他的名可以得到荣耀，这是他来预备你的方式，他为了让你可以成就更大的事，所以他在预备你来操练你。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未来的迷茫使你感到恐惧的时候，让我们思想一下过去，有一些事情是你已经忘记的，有些事情也是你看不见的。当我们用神以往的信实来看我们的未知，并且相信神的信实会看顾我们的未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进入安息。让我们记得神是一位信实的神，让我们来向他祷告。
Constantly, daily, that thou art faithful. For thou hast been faithful in our lives. Thou hast been faithfully providing for all our needs. Thou hast been faithfully guiding us, showing us the way, every step of the way. Father, pray that you will help us to have more faith in you, help us to pray, and help us to remember thatAnd look behind in times of fearful situations that thou hast been with us all along, so that we may venture our lives ahead with confidence in you. In Jesus' name we pray.